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三集，高拱的仆人高旭很快被押解到京城，朱熹校找了一些校尉来，把高旭混杂在当中，让王大臣辨认，王大臣自然认不出来。会审那天，按照规定要先对被指控犯罪者打一顿板子，然后过堂。而当板子打到身上时，一直蒙在鼓里的王大臣大喊道：“不是说好了要给我银子官职吗？怎么又来打我？”冯宝面带不悦，问道：“是谁指使你干的？不就是跟你一样打扮的人教的我吗？怎么又反来问我？”“胡说！”冯宝勃然大怒，大声喊道：“那你上次怎么说是高相国？”“那是那个太监要我说高相国，我怎么认得什么高相国、矮相国？”这时冯宝面如紫茄，无言以对。朱熹校趁机问道：“那你这蟒裤、双剑又是从哪里来的？”“也是那个太监给我的。”王大臣指着冯宝说。朱熹校不再追问，吩咐退堂。冯宝一见阴谋戳穿，便秘密派人给王大臣引了哑药。王大臣无法说话，又不通文字，案子无法审下去了。最后刑部只好以王大臣是个傻子，犯了惊驾罪而将他斩首，草草了结了这个案子。高拱一家险些被灭了九族，吓得赶紧关上大门，谁也不想接见。而他的党羽门生路过中州的时候，怕受牵连，也都绕道避开新政。至于朝中的大臣们，从这件事件中真正认识了张居正，并在他的威慑下不得不表示臣服。至此，在万历一朝的初年，朝中形成了两股强大的势力，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张居正和冯宝，而张冯的短暂结合对日后的政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一个只有十岁的少年天子自然是无法预料的。在锁链的捆绑中成长，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以后，除了处理日常的军政要务以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辅导他的学生，年轻的皇上。在这件事上，张居正昼思夜想，费尽心力，企图把这位新任皇帝导向他所认为的理想境地。为此，张居正以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为万历精选了五位主讲经史、两位主讲书法的老师和一位侍读，所学内容也由他亲自编定。实际上，此时的张居正已成为教育年幼的皇帝和处理军政要务、身兼内外双重职务的万历一朝最为瞩目的重臣。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接二连三地砍了几位宰相的脑袋，并且严旨后代不复设立，以免大权旁落。但后来的君主并不像他们的先祖那样勤政，到他的儿子朱棣时，随着政务的繁多，便开始让殿阁大学士参与政务，并逐渐行使起宰相之权。开国皇帝朱元璋费尽心机避免发生的事情，到万历初年还是发生了。由于张居正这种实际上的宰相兼太师的特殊地位，一方面决定了他的才能能够得以充分发挥，并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改革；另一方面，将自己的意志又强加于对万历的教育中，致使这位越来越不堪重负的少年天子形成了一种被扭曲的特殊性格。其结局是，张居正在为行将垂死的大明帝国恢复元气的同时， 也为他的彻底毁灭种下了难以治愈的毒菌。这时的万历皇帝是一位公认的精明早熟的君主，他五岁时就能读书识字。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际年龄还不足四岁。也就在差不多这个年龄的时候，有一天，他见父皇在宫中驰马，立即跑上去说道：陛下是天下之主，如此驰马疾奔，倘马厥失足，后果作何设想？穆宗皇帝听罢，立即跳下马来，把他拥在怀中，激动得热泪浸湿了眼眶，身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穆宗当时嘉奖了这位儿子，并在不久后将他立为太子。如今成为皇帝的万历，在张居正的精心辅导下，学业日有进步。到万历二年三月，这位小皇帝将自己书写的《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之法》十二个字的条幅悬挂在文华殿的正中，接着又书写条幅准备分赐给众官。张居正来文华殿见万历，纵笔如飞，顷刻毕就，每个字足有一尺见方。十二岁的孩子书写这么大的正楷字，这令张居正自然十分欣慰。为此他特作《积习圣学》诗一首，颂扬其事。诗中写道：聪明以赋圣人资，典学幽勤恐后时，努力寸阴常为稀，谈经终日尽忘疲，闲观汉墨情偏切，坐对缥香手自批。三帝三王心法在，文章高阶集注归。万历二年1574年闰十二月十七日，小皇帝讲读完毕，遂将自己亲自书写的“必与一人，永保天命”八个大字赐予张居正。这八个大字虽然反映了万历对张的无比信赖之情，但张居正出于政治和治国方针上的考虑，对万历此举进行了劝诫。他说道：此臣之大书，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赋予矣。但以臣愚见，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以至唐宋，所称英贤之主，皆以其修德行政、治世安民著称，不闻其有技艺之巧也。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皆能文章善绘画，然皆无救于乱世。由此可见，君德之大，不在技艺之间也。今皇上圣聪日开，正宜及时讲求治理，留心政务，以古圣帝明主为法。书法一事，不过借以收心而已。即使殚精费神，直通中王，亦有何益？万历听罢，立即答应道：先生说的是，朕知道了。自此之后，在万历的功课之中，书法被取消，而只留下经史供这位小皇帝攻读了。万历三年1575年5月20日，万历命中史捧出他母亲李太后所写的御书一支，叫张居正看，并说自己的母亲不但每天在宫中看史书，还要坚持写字一幅。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令30岁以下的侍女都要读书写字。张居正听了以后，深以为然，并借此进行开导，说：圣母母也，有孜孜勤学如此，今皇上当英雄少年，将来有万计之众，何不锐精学问，讲究治理，以赴祖宗托付之重乎？伏望皇上扬体圣母爱育之心，即使点学无怠无荒，则睿智一生，聪明愈阔。万历当即答道：先生言是也，朕当免矣。万历三年12月11日，万历对张居正说： 朕于宫中默诵所讲书，多能记忆，兼亦有遗忘者，温习未尝废也。张居正听了自然大喜。正当张居正为万历皇帝能按照自己设计的道路奋力前行而感到欣喜时，这位少年天子的幼小心灵因为受到刺痛而渐渐脱轨。书法课的取消以及经史的枯燥和讲读的紧张，使万历皇帝对所学功课日趋厌倦，便开始借故停坠。而张居正却一如既往地严格劝谏，毫不退让放松。万历五年1577年闰八月初三，小皇帝借故暑雨太多太大，口谕令朝讲暂歇。张居正得知后，立即前来见祖，并趁势讲了一番古今中外的大道理。在张居正严厉恳切的劝谏下，万历不得不收回口谕，重新进入功课的忙碌中。《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